上课累了要下课，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，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。
嗨，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，我是欧阳立中，每天陪你学习练功，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。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立中，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，每天一集不下课，别人休息你上进，累积你的复利成长。其实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嘛，我过去其实是高中老师。简单来讲呢，我们有一个职业病啊，就是好为人师啊。看到人家啊有什么迷茫跟困难，就会情不自禁的给他一些建议，好吧？这就是老师的这个职业病。OK， 不过我后来发现，有时候好为人师好像也变成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用法，因为有些人一听到人家要教他，可能就觉得啊，我不要你教啊，我自己知道。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哦，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艾瑞克他所写的，叫做《内在成就》。哇，书里特别讲到一个概念，我好喜欢。他就告诉你说，如果你想要活出你的影响力，你就要从教别人开始。即便你不是老师，你也不是讲师，可是教别人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方式。我觉得太棒了，所以今天这一集啊，我特别邀请到艾瑞克来鼓励我们大家，每个人都活出好为人师的精神。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大来宾艾瑞克，艾大，欢迎
欧阳老师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艾瑞克。
哎，我跟你讲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这一本啊，《内在成就》啊，艾瑞克啊，他终于怎么样嘞？把自己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。为什么这艾瑞克自己在书里面分享的哈？他其实艾瑞克这个是笔名，但他其实笔名本来不叫艾瑞克，对不对？叫安纳金啊，他是写财经领域的。我永远记得那时候艾瑞克那时候跟我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特别跟我说：“哎，欧阳，我其实是安纳金，但是你不要跟人家说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想换一个笔名来做一个社会实验。”哦，那时候觉得好像在跟你玩谍报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看到你书里把这一趴写出来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个趴可以聊了，这趴可以聊了。”好，所以艾大，你现在是主要是在推广阅读，还有推广很多这个内在原力的这个精神。不过你之前本来是主打的是财经领域啊，艾瑞克其实在投资理财或是经济上面的洞见是相当厉害的。那我就很好奇哦，就是你在这几年你快速的切入到其他领域啊，比方你可以谈阅读，你可以谈人生。你可以谈写作，哇，可以讲的东西更多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学习能力非常非常快。你自己是怎么样成为多个领域的这个行家呢？
我也是在这个金融业工作那16年里面啊，我的演讲大概有800多场，
对，
都是投资理财相关的。
嗯，
然后呢，我后来就发觉，来听的都是有钱人啊，因为那个都是贵宾理财中心办的嘛，不然就是办给法人的机构，法人的、
哦、
那些都是有钱，都是老板。
你不是跟一般散户讲？
不是、
哦、
一般散户根本没有机会进去听那个。
是，
后来我就发觉，如果我真的要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，或者是社会比较底层比较可怜的，那我可能就不能继续像我以前那样子做，所以我就创了一个笔名叫安纳金。那我就发愿哦，要帮一万个散户，一万个散户背后就是一万个家庭嘛。
对，
所以我开始写文章就是要帮散户，所以我写的就是比较简单、而且是每个人在每天的这个投资的过程都会用到的一些，不管是知识或技能或经验都好、你猜我第一篇几个人看？
第一篇几个人看啊？你会这么问，我先保守猜个1000吧。
13个人。
13个人？
对，点阅次数13次。
是刚创粉专吗？
我本来一开始在聚亨网的部落格。
对、哦、部落格。
对、那部落格其实你不宣传没有人知道啊。
对。
所以可能我自己就点了3次、所以根本没有人在看。
对。
可是我还是很想写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。所以做你有意义的事情，你是不会去在意这个所谓的得失的。
是是是。
然后就继续写继续写。大概写到1年之后呢，变16000个。
哦，那成长很快、
对，我每一篇都破万。
对。
每一篇点阅数都破万哦。变聚恒网上面是人气第一名的部落客。
是是是。
所以我才写了一本书叫高手的养成。
哦。
它就是安纳金的第一本书。
你安纳金笔名好几本书我都买、
所以
得知你就安纳金本人，我就哇 ,shark, 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
对，那时候第一本就1年卖3万册。
是。
所以算是财经的畅销书了。可是我从来不露脸，也不会公开的那些什么媒体专访啊、签书会都没有，
什么
都没有。
有什么原因吗？
因为对我来讲，那就是一个要帮助散户。我根本我不需要人家的掌声啊，
是是，
我不需要在镁光灯下，我不用舞台，因为那些是外在成就，
是
我追寻的是内在成就，我要帮一万个人这件事情是内在的成就，对，但是也因为那个过程，我才发觉，哇，因为当很多读者他们都会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盲点，因为有些问题你以前根本不会去想到，
对，
但后来才知道，哇，原来在教别人的过程里面，你自己其实会进化很快。
是，
所以我建议的这个，不管你要跨到任何一个新领域啊，或者你要做一件你以前没做过的事，请你带着去帮助别人的心态，尽可能让越多人知道越好。你不要觉得说啊，你是个新手，然后不好意思把你的作品拿给别人看。
对，
你如果没有更多人给你 feedback， 你根本不会进步。
没错，
所以有一种学习法叫做费曼学习法，就是以教为学。当你在教别人为导向的时候，
对，
你的学的速度就会快很多。
对，
而且那个质啊，质量就会很精。
是，你在书里写到那个费曼学习法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哦。因为费曼应该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哈，他是很有名的这个科学家，有拿过这个诺贝尔奖的，对不对？那独门的一个学习方式就叫费曼学习法。好，那他特别会怎么样嘞？他就是要跟人家解释一个科学概念的时候，他想办法解释到让你秒懂。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，他就觉得，诶，自己可能在表达上还有哪里他自己可能也搞不太懂，所以他就会回去再去研究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以教为学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方式。好吧，那其实书里都有，好，提供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再来，我艾瑞克，我发现你书里有另外一个点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。因为通常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嘛，叫做名师出高徒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厉害的老师他身边一定有一些很厉害的得意门生，然后这些得意门生呢，哇，就弘扬这个老师的威名啊。但是对于书里哦，你有一些不同的见解，对不对？你特别提到一个概念，我觉得好有趣哦，完全颠覆我想象。你说不见得是名师出高徒哦，有时候应该是高徒出名师哦。哎呀，这我还真没想过哎。哎，你是怎么样去解读高徒出名师这个背后的思维呢？
我有一场演讲啊，在台中有200个人，我就问说齁，我们都读过这个很多西方的文学啊或哲学嘛齁，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西方文明的奠基者啊，就是希腊三哲人，最资深啊，最年长的那一位就是苏格拉底。然后我说，大家都听过苏格拉底，你听过的举手，每个人都举手。
有。
然后我就说，好，你读过苏格拉底写的书的人举手。没有人。
尴尬。
没有人。我就说，这才对，因为他没有写过书。苏格拉底一辈子连一本书，
我喜欢这个梗的，这梗好玩。
一辈子连一本书都没读过，所以是因为他有个徒弟叫做柏拉图，柏拉图他写的《对话录》写了几十集，里面的主角就是苏格拉底，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高徒叫柏拉图的话，不会有人知道谁是苏格拉底，可是还有更酷的哦，你知道第三位哲人叫做亚里士多德，
有听过，
有听过啦齁，然后他是谁的老师呢？他是亚历山大大帝，就是横跨欧亚非大陆的
帝王之师，
对，所以在西元前这个400年的时候，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他统治了欧亚非，等于是把当时的文化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历史全部都统一下来了，因为历史是赢家写的嘛，要不是他有这个徒孙，叫做亚历山大大帝啊，不然那些被灭掉的国家，那历史就被别人改写了，
没错，
可能甚至文化也不见了，确实当时有一些文化就在那个时候不见了，
是，
所以你要想想看哦，今天我们会知道苏格拉底是因为他有这些徒子徒孙，不然苏格拉底是不存在的人，
没错，
你在历史上是找不到了，因为他没有任何著作，
对对，哇，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这样，高徒出名师啊，高徒可以去显扬这个名师他所讲的这些道理，所以你也要试着让自己怎么样嘞？成为别人的名师，试着去分享给大家。那当然讲到这个话题，我相信大家慢慢能理解了啦。因为其实教学并不是为了表示说，哎呀，我比你厉害，所以我教你。其实不是，你要抱持着一个分享的心态。但是呢，听众朋友常常会面对到一个算是一个心魔吧。好，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啊，我自己又不是什么行家，我凭什么去教别人呢？ 像我以前开那个豹纹写作课的时候，我最常被学员问的问题就是，欧阳老师啊，我觉得我写这些东西，你教我们要写专业文嘛，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个领域就是一个小咖啊，我写这个专业文啊，人家大咖看了怎么样，嗤之以鼻，想说我凭什么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会有这种心魔。二哥，这个有办法克服吗？
有，因为假设啦，把一个领域里面的等级啊，从第一级最基本的啊，零级哈，第零级就是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的，然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最高到第十级，
好像在打游戏哦。
嗯，好，那你想想看哦，如果是第十级的人，来教第零级的人，他们零级
听不懂，
听不懂啊。我举个例子，佛经，你知道吗？我读《金刚经》啊，我从小家里四十几年前书柜就有这么一本《金刚经》，我在台中家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看懂过，那每一个字我大概也看不懂，因为那个都是很奇怪的字，但是呢，我后来是因为读了蒋勋的书，蒋勋是美学的专家哦，然后我读很多蒋勋的书，就因缘际会读到了他一本《舍得舍不得带着金刚经旅行》，我才了解哦，原来佛经是可以生活化的，所以其实我是透过蒋勋，然后才去研读金刚经，后来也读了像南怀瑾说心经啊，或说维摩诘经，我才接触到更多的佛经，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去读原始的那个两千多年前那些经典， 你一定看不懂，
对，
因为佛陀讲的你差距太远，
我们的历练，
对，所以我在书里面有举个例子啦，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可以说佛教菩萨，菩萨教圣人，圣人教我们，我们凡人是要看圣人写的书，
是，
我们要直接读那个佛写的书，你是听
不
懂，不
容易的，
没办法，
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去克服这个啦。有时候你不要想说我在教别人嘛，因为说教好像自己会有点压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说我在分享。
对
啊，分享一些我看到觉得不错的啊，或听闻觉得不错的概念跟你分享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就比较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个心魔。OK， 那其实艾娜，你写这本书《内在成就》，我一直很好奇一个点，就是因为你的书其实它都有一些独特的使用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像你这本《内在成就》，你会建议读者怎么去读这本书，或者怎么去用这本书呢？
它整个架构是分三个部分哈。第一个部分是有关定义，什么叫内在成就，跟外在成就有什么差别，以及怎么相辅相成。
Okay，
那这些基本的你都了解以后，你就可以进入到 part 2。part 2它等于是在谈我们内在的光，
对，
怎么去找出内在的光，
去自我实现。
对，那到 part 3等于是在谈成为世界的光，去帮助别人，成为他人的光。那有些人啊，有些人他其实是比较在意的是怎么在这个市场上发展的更好，
是
他没有那么 care 自己内心的满，这个所谓的满足或者是圆满，他觉得啊那个以后再说，他还在求生存，反而是要从 part 3来看
哦，
教你怎么去创作啊，写作，还有为师哦，这些其实是在 part 3，所以反而我会建议啦，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在这个人生比较早期阶段，还在这个努力往上爬的阶段。
我们之前有讲嘛，就是内外比重是以你的年龄来决定，要不然你现在的外在成就比重是比较高的，那就可以从 part 3先念回来。
对，也可以，对，没错，
了解，了解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，就是我觉得艾大的书，而且我观察到艾大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他不是给你写写心灵鸡汤，然后给你几个金句就完事了。就是他在每一章的最后面，他还会给你写一些练习的方法，然后还去画这个表格，让你去填一填。好，所以你自己在读这本书，你不要一看到后面有一个行动清单都跳过。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一看到啊行动清单啊不用啦，要写字麻烦跳过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行动清单是很重要的。
我每一章后面的行动清单一定会有至少两题，但是那个写的字很少。
对，
它是要把我们在每一章教的方法让你实做，所以这是一本实做的工具书哦，它不是心灵鸡汤，它不是让你当下觉得哦好棒哦，然后就没有了。所以这本是透过这个从做中学，它是有步骤可以去把它实践的。
对，
所以像成品它就很聪明，是把它归在 商业企管底下的成功法，这是一本成功法的工具书。
对，
所以它不是，它其实不是什么心灵鸡汤。
是是是是，比方我翻到这一页上面那个行动清单哈，它就要你去回顾说，哎，对于此生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啊这个问题，你心中是否有答案了呢？啊，若有的话，写下来。啊，所以我觉得阅读很需要这种留白的时刻了。
嗯，
啊，你读着读着，哎，你要停下来思索一下。哦，你这样才可以把你读到的东西跟你的生命结合在一起，那才会有办法去优化你的人生嘛，才会变成说，哎，为什么读了那么多的书，知道那么多的道理，最后却依旧活不好这一生，那就是很可惜了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艾达，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《内在成就》，非常非常好看而且精彩，那我也会把这本书的书籍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，好，请大家一起来支持艾瑞克的好书啦。今天非常谢谢艾瑞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，
谢谢。
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，拜拜。
拜拜。